弟兄姊妹平安。在讲道之先呢，让我们同心祷告。恩慈信实的主，我们渴望你自己的临在，祈求你的灵亲自开启我们属灵的境界，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道，帮助我们明白你自己的心思意念，好叫我们懂得如何去回应你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和呼召。奉主名祈求，阿们。弟兄姊妹，对你们来说呢，什么是合一呢？要达至合一又难不难呢？长久以来呢，合一都不是一个容易的课题。在旧约时代呢，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后呢，分开和分裂的时间呢都多于合一的时间。只有呢，在大卫和所罗门呢统治的时期呢，以色列人呢先聚合了一起。继后呢，由耶稣带领着十二门徒开始，再经过呢初期教会，以至呢成为罗马的国教，经历呢东西方教会的分裂，再去到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直到呢今日基督教呢出现了很多不同的支派，教会呢仍然不停地处于分裂的循环当中。纵观呢整个基督教的历史里面，不论呢合你的一个一，或者呢合我的一个一，都只会变得更加不合一。因为呢教会里面的意见不同，神学不同，方法不同，诠释不同的人呢大有人在，信徒间呢怎能够轻易合一呢？有时话求同存异，又谈何容易呢？我们先不讲在大事上面合一，有时呢我们在小事上面呢想合一呢都有点困难。我看过一段分享，关于你一个A 教会的教徒，他因为要搬迁的关系，所以他就想搬到去 B 教会。其实 A 教会和 B 教会都是一些信仰纯正的教会，但是 A 教会的牧者就极力阻止教徒去转会。跟着那个教徒最后当然就没有听过那个牧者的阻挠，自己走了去 B 教会聚会。结果怎样呢？结果 A 教会的牧者呢就因此就责备了 B 教会，说他们暗中抢羊。最讽刺的就是 A 教会和 B 教会其实他们都是热心于在这个教会的联合的事工上面的，而且他们更大力去促进教会里面的合一，但是在一些这么实质的事情上面就经不起考验。从以上所见，其实有时单靠人的力量想达至合一，好像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事实上呢，如果我们看回圣经，合一呢从来呢都不是人的工作来的，而是上帝的工作。严格来说呢，合一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神迹，因为呢上帝将看似不可能的变为可能，并藉此呢将自己的荣耀在信徒群体里面呢去展现出来。虽然我们这样说，但是当我们真实地要去面对合一很难在我们信徒群体里面出现的时候，我们有时不禁都会问，究竟是上帝没有施行神迹，亦是有什么限制了我们，让我们看不到神迹呢？今天所选读的经文《约翰福音》二章一至十一节里面记载了一段有关耶稣在加拿婚宴上面将水变酒的神迹。当中提及了两类人，第一类是宴会的总管，第二类是佣人。他们都因着一些限制而让他们不能够见到神迹。以下就让我们透过他们探讨他们所面对的限制，我们去反思一下我们的信仰。首先我们讲一讲第一类人，宴会的总管。作为宴会总管呢，相信应该都是身经百战的了，而且呢对于宴会的流程或者运作呢都应该相当的熟悉的。在约翰福音二章八至九节呢里面，我们会见到呢婚宴的酒呢送上去给宾客之前呢都需要呢给宴会总管呢先去品尝先，甚至要给他去批核。因此呢在宴会里面所用的酒的质量是不是能够达标，甚或是呢酒的数量足不足够呢，理应都应该是这个婚宴总管的一个管辖范围里面的。但是宴会总管尝过耶稣由水变成的酒之后呢， 就特意叫了新郎来。在第十节里面他这样说，宴会总管就跟新郎说了，人家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人喝够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现在。来到这里，我们可能会有些疑惑，作为宴会总管，其实他的职责呢，不是要确保酒的数量是足够给宾客饮用的吗？但是为什么会出现缺酒的情况呢？即使真的有突发事情发生，以致这些酒供应不足，他是不是都应该有责任去跟进或者去查询一下呢？但是为什么他好像仿佛对一个今次这件缺酒的事呢的情况出现完全不知情，样完全懵然不知。反之呢，他很快地就判断了新郎呢是没有按常理地将好酒呢去给宾客享用之后呢先拿出次等的酒来。宴会总管呢这种想法，或者呢可能基于他太过依赖他自己以往的经验，再加上呢可能他自以为是，所以呢很快他就推断出呢婚宴主人家呢是刻意保留一些好酒的，甚至呢他可能认为呢新郎没有尊重过自己，随意更改了一些安排，跟着还不通知他添。这种心态呢令到他没有再去继续跟进后来呢送上好酒的原因，更加不要说呢他能够察觉到原来是耶稣所行的神迹帮了他自己。前几晚呢我和我太太回到家的时候呢就发现呢厨房洗 BB 奶樽的洗洁精呢被人换了。跟着呢我心里面呢突然间就好嬲啦。我心想究竟哪个换了个樽又不跟我说呢？根据我自己的印象和经验呢，早几天个樽仲好地地的，点知呢突然之间现在就被人换了。因为当时姐姐已经休息了，所以我就没有再去或者有机会去问下她为什么。但是呢当时我就很肯定地跟我太太说，我说一定是工人姐姐手多了，她自己想换个新樽。事实上呢当日家又真的只有她一个在这里。第二天呢工人姐姐就主动来跟我说，她说昨天呢我用支洗洁精的时候呢发现个樽呢漏紧了。她说呢她怕呢换了个樽，不换那个樽呢那些洗洁精会漏出来，所以她换了个樽。我听到这个时候呢我知道自己衰了。原来呢当我好嬲仲諗住呢去责备工人姐姐的时候呢，原来反而是她帮了我。经文里面呢宴会总管呢的限制就是因为她太依赖自己的经验了。加上她自以为是，很快就推断出婚宴主人家呢是刻意保留好酒的。甚至认为呢新郎呢是没有尊重自己，随便更改安排。所以呢他自己可能的心态上面都有生气在这里，甚至呢他不单止呢这样，他不再让呢自己呢再会去跟进这件事情，甚至呢不想一下为什么好酒呢是会在之后才送上来呢，以致呢让到他呢都不能够察觉到原来呢是耶稣的神迹去帮了他自己，就好像之前工人姐姐帮我换了那个樽一样。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又会不会因着我们自身的一些经验、地位而变得自我中心甚至自大呢？以致我们自己以为我们已经掌握了事实的全部，不再去寻求真实的理解，开放我们自己去聆听身边的人的想法呢？经文里面第二类的人就是用人。照常理来说，用人应该是最清楚耶稣所行神迹的整个过程的，甚至可能比耶稣的母亲更加清楚。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七至八节里面描述，用人按照耶稣的吩咐将缸倒满水，然后他斟了出来就拿了去给宴会总管。去到第九节就更加提及，连宴会总管都不知道酒的来源，只有斟水出来的用人知道这些酒是来自那六个缸的水。在这几节经文里面，我们会发现呢唯一参与整个神迹过程的呢就是用人了。但是为什么他们看见了耶稣将水变成酒的神迹之后没有去跟人去提及的呢？甚至他没有主动去跟 宴会总管提及这些酒的来源。倘若我们尝试在职场的工作角度去理解一下这件可能会令到我们明白这件事为什么会是这样发生呢，可能我们会更加明白用人这种取态。当用人看见他自己上司的时候，即是宴会总管，他这么肯定他指出新郎将好酒收藏到最后被宾客这种说法之后，你估计他们还够不够胆出声？当然不够胆出声，因为他们是下属来的嘛。加上用人可能因为自己下人的身份，他们自卑，认为即使自己出声讲出耶稣所行的神迹，可能其他人或者宴会总管都不会相信他们。所以与其要去冒着风险去被人质疑或者轻视，倒不如安分守己，单纯地执行其他人给他们的工作或者指示就算了，免得节外生枝嘛。对于香港的打工仔来说，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相信这句说话都绝不陌生。其实这种概念早在我们小学的时候就已经一直灌输给我们。因为在不少测验计分里面其实都是扣分制的，我们没有加分制。例如在小学默书那里，我们每写错一个字我们就会被人扣分，从来都不会因为你写对一个字你可以拿多一分。而不少家长看他们子女的测验或者默书的时候，假设个小朋友拿到90分，可能他们都会集中在哪里？为什么你被人扣了那10分的，而不是去得到90分？其实在职场上面同样都有这些情况出现。当打工仔100% 做啱晒佢工作上面嘅要求，老板都会觉得系应份噶。相反即使你做啱咗99%，只有1% 嘅错误可能你都会俾老板去责罚，或者呢1% 嘅错误可能会令到有好多麻烦嘅后果出现。如果将1% 去放大嘅时候，可能打工仔都会有啲负面嘅思想。以致他们认为努力所得来的 99% 可能其实是没什么意义的。也都因为这样的缘故，打工仔的关注点已经不是再是要做得多好，而是怎样可以避免了那 1% 的错误呢？然而这种想法慢慢地形成了一种自保的心态，就是我们不会做一些额外的事的，因为这样才可以减低我们自己犯错的风险。事实上用人的限制可能有两方面。首先就是当用人看见他上司即是宴会总管的时候，这么肯定他指出新郎将好酒收藏到最后先被宾客这种说法之后，他就更加不够胆出声。第二件事就是用人被自己是下属这个身份所限制，甚至自卑，认为自己就算出声讲出来给人听耶稣行了神迹，宴会总管或者其他人都不会相信他。所以与其要冒着被人质疑和轻视的风险，他们宁愿安守本分，直接执行其他人给他的职务指示，而没有将自己和耶稣之间的经历去跟人分享，以致其他人能够藉着他们有机会去知道和经验耶稣所施行的神迹。弟兄姊妹，以上所提及用人自保的心态和自卑，会不会同样都成为神迹不能够在我们或者其他人生命里面彰显的一种限制？总括而言，无论是宴会总管或者用人，他们的限制都是不能够放低自己。不过可能我们会问，就算我们真的愿意放低我们自己，是不是真的能够见到神迹的呢？以下就让我们尝试透过耶稣和他母亲之间的对话，我们去寻找一点点的亮光。当发现酒用完时，耶稣的母亲照常理第一个应该找哪个人的呢？耶稣的母亲第一个应该就是通知主人家去处理这件事。但是很有趣的是，他竟然没有这样做，他反而去找了耶稣求助。 不过咧，耶稣嘅回应咧就更加令人费解啦。耶稣咧咁样回应佢母亲：母亲，你与我何干呢？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如果用我哋而家嘅说话去再演绎呢句说话咧，可能系咁样讲嘅：阿妈，我嘅事关你乜事啊？我嘅时候都仲未到。弟兄姊妹，你有冇试过有意无意咁样，唔小心咁样，用咗一啲咧唔系咁好嘅语气咧，同你哋嘅妈妈讲嘢咧？而佢哋听到之后咧，通常会有啲咩反应嘅？根据我自己嘅经验啊，我阿妈咧就算唔闹到我拆天咧，都应该会黑我面嘅。事实上咧，有人读呢段经文嘅时候咧，佢哋咧会觉得耶稣好不孝。不过咧，我想提醒你哋一点，当耶稣临死之前喺十字架上面嘅时候，佢仍然都顾念佢嘅母亲，佢而且咧将佢母亲咧交托俾佢最深爱嘅门徒。由咁样睇嚟咧，耶稣同佢母亲嘅关系咧又好似唔系咁差。但系点解耶稣好似咁冷淡咁样同佢妈妈说话，甚至同佢讲自己同佢母亲不相干呢？更奇怪嘅系咧，耶稣之后讲过一句说话：我嘅时候还没有到，就更加令人难以理解咧佢过中嘅含义。不过咧，有一啲研究犹太文化嘅圣经学者认为咧，呢度咧无论用母亲呢个字眼，或者原文里面咧用咗妇人呢个称谓都好啦，喺当时犹太人嘅社会里面咧，其实冇不敬嘅意思嘅。而咧，我与你有什么相干，亦都系咧当时犹太人咧好惯用嘅用语，意思系大约咁样讲啦，我与你所等待嘅都不相同。不过我哋会问，咁耶稣究竟等紧啲乜嘢咧？嗬？或者咧，我哋可以从耶稣咧之后所讲嗰句说话，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里面，可以揾到一啲线索。喺约翰福音里面咧，我嘅时候通常咧都系指耶稣受死复活嘅时候。呢度咧亦都好可能咧系指呢个意思。因此咧，耶稣呢句说话咧嘅意思，我哋可以咁样去理解。耶稣唔能够因为母亲嘅要求，就喺呢个时候咧随便公开佢自己嘅身份。讲到呢度，如果心水清嘅弟兄姊妹，可能你都会发现咧，其实耶稣由始至终咧都冇表明过自己会唔会帮手处理缺酒嘅问题。不过咧，面对住耶稣模棱两可嘅回应咧，耶稣嘅母亲佢冇运用佢自己母亲嘅身份去强迫咧耶稣去答应佢自己嘅要求。佢亦都冇因为耶稣冷漠嘅回应而去责备佢，甚至咧冇去疑惑耶稣会唔会出手去帮佢解决问题。相反，喺佢回应里面，我哋能够见到佢愿意放低佢自己嘅身份，放低自己嘅情绪，甚至放低佢嘅疑惑，单单信服相信耶稣。所以咧，佢吩咐用人只需要跟从耶稣指示去做就可以啦。而耶稣最终都回应咗佢嘅要求，施行咗神迹。无可否认，因住耶稣嘅母亲愿意放低自己，而且相信同埋信服耶稣之后，先会出现到用人会跟从耶稣嘅指示去将缸嘅水倒满，亦都系因为咁，先会将啲水送俾佢宴会总管，以致呢啲水能够变成酒，最后有机会去俾宴席当中嘅宾客享用。最终这个神迹能够彰显出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又是否愿意像耶稣的母亲一样，放下自己的身份、情绪、疑惑，而且焦聚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顺服祂的指引，以致神迹最终能透过我们的生命彰显出来呢？最后，我打算用一个自身的经历去总结今天的讲道。记得大概三年前这个时间，当我打算去进入神学院去全职读神学的时候，屋企发生了很多事情。首先是爸爸在街上离奇被人去打，跟着发现脑里面有个肿瘤，跟着婆婆也因为癌病的煎熬去打算自杀。期间太太在家里面洗澡的时候，在淋浴间的时候，浴缸的玻璃突然间爆裂，令到身体很多处都受伤。更不幸的是，太太的当时发现甲状腺的亢奋症再次复发，而且需要一段很长时间的治疗，让我和 我太太呢一向本来都好鍾意小朋友的，我哋喺生育计划上面呢都突然间亮起咗红灯。接踵而来嘅事呢令到我突然间变得好迷茫。嗰段时间呢我尝试用尽我自己嘅方法，我想去帮我屋企人去解决晒所有问题。不过好似前面都冇乜出路。期间我感到好痛苦，甚至我不停同上帝去发怨言，我话上帝我都唔系唔爱你啊。我甚至想将我整个人去献给你，去服侍你，为什么你要让我的家人经历这些困难和痛苦呢？不过呢，主的预备真的很奇妙，当我呢还被面前的困难和呢情绪所限制的时候呢，上帝透过他自己说话去激励我，他跟我说，他说孩子不必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跟着他就还跟我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上帝的话语让我学习放下自己，重新将焦点焦聚返在耶稣基督身上，以致我能够找到新的盼望。虽然日子依然过得不容易，但是我学习了摆上我仅有的，包括 我所重视的家人，完完全全地交托给主。今天婆婆已经回了天家，但是在她人生最后的阶段，她决志了信主。爸爸亦都经历了一次呢大型的脑部手术，感恩他能够跨过，因为呢当时他都已经七十几岁。现在呢虽然他都还有很多事后的跟进，但是呢我见到主的恩手都没有离开过他，而且亦都呢就住今次的机会呢，我爸爸妈妈都决志了信主。而太太呢在意外里面伤痕呢经过一段复康的治疗之后呢都慢慢去復原了。他的甲状腺亢奋在医生的治疗之下呢也都渐渐稳定了下来。而且呢经过我们一段祷告和寻求的时间之后呢，主让我和我太太呢拥有了我们的女儿。今天呢女儿都已经两岁大了。如果你问我呢，当日可能我真的没想过事情原来可以这样发生。弟兄姊妹，以上所分享的正正就是我学习怎样放低自己之后看见和经验到神迹的故事。那你们的故事又是怎样呢？弟兄姊妹，或者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限制，经文中的宴会总管是这样，那些用人是这样，我自己都是这样。但只要我们愿意学习放下自己，将焦点放在耶稣基督身上，神迹就能够得以彰显。就好像经文里面耶稣的母亲放低自己的身份和儿话一样。同样地，纵然今日合一对于我们来讲好像很困难，甚至好像很不可能，但我们是不是仍然都相信，只要我们愿意放低我们自己，将焦点放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合一这个神迹同样可以在我们生命上面彰显出来呢？就如好似我先同大家分享的自身经历一样。弟兄姊妹，合一从来都不是一个空泛的概念，而一种实质的行动，而且呢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参与在其中。今天是合一主日，就让我们呢藉着这个机会重新去检视我们自己的生命，而且呢认真去思考，究竟我们需要在主面前放低一个怎样的自己呢？放低自己的经验和自以为是，放低自己自保的心态和自卑，放低自己的身份和疑惑，亦或是要放低我们面前的困难和情绪。就让我们今天重新将焦点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上，以致我们在座每一位看似很个别而且不同的生命，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能够彼此结连，并一起在主里面彰显那一份合一的神迹。弟兄姊妹，大家渴望见到一个这样的群体吗？愿主帮助我们。阿们。